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邀请你再次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文茂浩牧师的生命故事。茂浩牧师目前是在万华的双园灵粮福音中心在这里牧会，看起来呢就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而且跟弟兄姐妹啊跟街坊邻居都非常友好的一个人。但是你很难想象哦，过去茂浩牧师啊曾经走过一段腥风血雨的黑帮路。原来是在他国二那一年呢，因为崇拜英雄主义呢，他认为读书没有用，在社会上立足就必须要够凶够狠，所以就休学加入了帮派，过着打打杀杀的生活。也因为他的够凶够狠，他受到老大的器重，年纪很轻就建立起自己的事业版图。但是在刀口上填写的生活，让他看似风光，看似优渥，内心其实有很多的恐惧，很大的空虚。他就抽烟，就酗酒，最后染上了毒瘾，产生了很严重的幻听幻觉，他开始自残，开始自杀。人生走到了谷底，这个时候他才想起了好久未见的家人，他决定回家了。文茂浩说，回家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决定。这一次的回家，他非常的惊讶，家人竟然愿意接纳他。他看到母亲，看到二哥常常跪在他的房门前为他祷告，时常的关心他，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文茂浩就从原本的不屑一顾转变为感动。当他再一次要抹脖子自杀的时候，他经历了奇妙的神迹，而在那一次之后，他的精神状况开始有了好转。他原本想要重操旧业，想要再回去过那个打打杀杀的生活，但是呢，又在母亲跟二哥的鼓励之下，他决定，好吧，那我来读一读圣经好了。上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茂浩牧师说，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每天晚上呢空出一点时间来读一读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是如何来引导茂浩牧师走上跟他过去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竟然成为了一个传道人呢？现在我们再次的邀请茂浩牧师。牧师你好。
你好，也跟救恩之声云彩飞扬所有的听众们大家问好，我是双营灵粮福音中心的文茂浩牧师。
是，邀请牧师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当你开始读圣经之后，对你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那天妈妈要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好好来到主面前跟耶稣祷告，耶稣救你啊，你要好好的读圣经啊。所以那时候我哥哥也送了我一本圣经，那我觉得我二哥真的是太爱我了，那我就很感动，我就觉得亏欠他，当时我是一个为了回报他们的心态，就开始有连续的大概几天，我在家里面房间我没事，我就一直看圣经。有一天晚上我就在那里看着圣经的时候，我想到我自己的人生，我就想到我小时候这位神是很真实的神，我就跪在那里呢，我就跟耶稣做了一个祷告，我就流着眼泪，我就举起了手，我想到我很多的事情，以至于我就说，耶稣，我说我还有希望吗？我说我的人生还有希望吗？我说我从小就学坏了，我说我什么都不会，我只会当流氓，我说我还有救吗？你可以有道路给我吗？求你帮助我。当我那一天我在那里跪在那里举起我的手做了这样一个祷告的时候，没想到那一天的夜晚改变了我的一生。在那一天夜晚我做完这祷告以后，我忽然半梦半醒之间，我不是睡觉哦，我是清醒的哦。我忽然在清醒当中就看到一幕一幕，我的人生一幕一幕在我眼前浮现出来。 就看到我小时候曾经被摩托车压过我的肚子，那时候还没有读幼儿园，然后压过我的肚子，我竟然连皮都没有破。然后神就让我看到这个故事，然后一个一个看到我小时候到大好多的经历，神是如何的带领我，神是如何的救我，神是如何的帮助我。一路走来我遇到很多的危险，神不断不断的从来没有离开我。我本来以为这位神是妈妈的神，后来那天我才发现原来不是妈妈的神，他是我的神。虽然我离开了他，但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甚至他让我看到说，当我要学坏的那个时候，我突然做梦，梦到耶稣突然显现在我面前，然后穿着白衣跟我讲，但我也不知道是男是女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就反正一个穿白衣，然后感觉就是上帝来到我的面前，他就跟我说，孩子，你要离开我。我很清楚，他就是耶稣就告诉我，他说你忘了吗这个梦，然后我就想到那时候我做了这个梦，耶稣告诉我说，你要离开我，孩子，他说但是我不会让你走，有一天我会把你带回来的。然后耶稣让我想到我所做的那个梦，哇，我就更加痛哭流涕。然后耶稣让我看到我一幕一幕一幕的故事，其中有三个故事深深改变了我的一生，让我决定我要跟随耶稣。第一个故事就是我曾经被杀，我有一次被杀在信义路跟这个光复南路口，我被杀，然后我的小弟当场就死了，肝脏破裂，整个当场暴毙，我也是肝脏破裂重伤倒在地上，后来流血过多昏迷不醒。我送连第一次送仁康的时候，仁康说我已经没有血压了，他说不行，没救了。后来呢因着那些但我黑帮兄弟就不肯，结果他就没办法，他们就免费用救护车帮我转送到国泰大医院救我，后来急救到了后面。那当初也把那个主治医生啊，那个专科主治医生给叫来，然后来救我。救到最后，后来医生也是认为已经没有办法了，后来就走出来跟我家人说，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你弟弟然后预备要办他的后事。他说你弟弟送来说本来就没有血压的，都靠机器呼吸，东西都是机器来帮助他的。我哥哥说听的时候他差点晕倒，弟弟从来没有回家，怎么忽然接到电话就在医院里面预备要走。然后看到我们父母亲年纪也大了，在旁边，我爸爸妈妈是老年生我的，神就让我看到我那时候在那里就好像已经死亡了一样，忽然我其实在那时候就忽然活过来。我忽然在里面大叫，我说医生，他们已经出来讲了说你要预备办我的后事，没有想我在里面大吼一声说，医生，我的血都流光，为什么不帮我输血。哇，医生这个护士就冲进来，哇，全部都在帮我东东西弄东东西弄，后来我又昏迷了。然后呢他们后来就把我放在加护病房，那时候医生说他束手无策，他也没办法帮我做任何的事，他说他只能帮我开了两个洞，就是一个接一个管子不停的输血，一个呢就是一个管子不停的排血，就这样子等候奇迹。然后没想到奇迹出现了，我整个忽然就越来越好，我大概昏迷了超过一个多礼拜，后来醒来，然后醒来以后，那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学好。其实为什么我那时候会醒过来，我那时候一直血一直冒一直冒，我手一直污，那个血很热，从我手上一直冒出来，手指缝一直冒出来，我怎么污都污不住，它流到我的裤子，流到我的袜子，全身都是血。我最后倒下来，我觉得我已经体力不支，我倒在地上的时候，然后倒在地上的时候，我在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其实我奋力我讲了几句话，那在场好几个人都听见了，他们听见我倒在地上以后，我就说，我说耶稣，我说我知道我要死了，我说我不敢求什么，我说我只求你原谅我在世界上犯的罪。然后他们说我倒完讲完以后就开始抽虚，然后整个人就抽虚抽虚抽虚，他们就一直拍我说你不可以睡，不可以闭眼睛，不可以闭眼睛。可能那时候我已经是不行了，我就闭上眼睛了，然后后来我就昏迷了。昏迷的过程里面，在医院里面，他们竟然在国泰医院，我又忽然活过来了。感谢神，神给我这样的机会。但是我有没有改变呢？没有。我一出院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带着一群人去把我出事那家酒店给砸了。所以呢，我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也没有学好，我很快就忘记了神的恩典。那第二个故事，就是我在舞厅的时候，我在那边负责那边的所有的安全的时候，有一次呢，刚好有枪击案。店里面忽然就call我，叫我说赶快回来，赶快回来。我说好，我就回去了。 我回到店里面以后，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走进办公室，一开门进去，我就看到好几个人拿着枪，然后我们办公室的人员都蹲在地上，然后手抱在头上。我一看，诶，怎么会这样子？我就对着那个拿枪的另外那个人，我就跟他讲，我说，诶，到底你下面打击？我就没想到，我都还没讲完呢，那个人就对着我开枪，咔一声没有响。这个人已经去世了，那个人是就是前四海帮的帮主杨玉斌，是通缉要犯。啊，那时候在我们舞厅里面的时候，他就对着我这样开枪，我吓一跳，我愣了一下，怎么会有人这样突然就直接对着我脑袋就这样扣扳机？那我也不认识他。后来没想到一扣没有打响，咔一声。后来另外一个人又对着我又扣，咔一声又没响。哇，两枪没响的时候，我掉头就往后面跑。掉头一跑的时候，听到第三下，咔一声又没响。后来我一冲出那个门口以后，我就听到后面砰砰砰砰砰砰一直响，哇，开了十几枪，在后面追着我在骂脏话，哇，然后这样追着我这样一直打一直开，啊，其中有一枪啊，我跳到那个柱子后面趴下来的时候，他刚好打到柱子上，砰一枪又打到柱子上。然后呢，其实那时候我都忘了上帝了，我以为我的这个身手敏捷，没想到那一天上帝就让我看到那一幕，
是
上帝就说，为什么他的枪会打不响？上帝告诉我，他说：“因为你的妈妈，他就忽然让我看到我的妈妈。他说：‘你的妈妈在为你祷告。’他说：‘你的哥哥在为你祷告。’他说：‘你的妈妈每天都来寻求我的面，为你祷告。’哇！那时候我哭到不行了，我痛哭流涕，真的，我只要觉得我真的是神为什么这么爱我？妈妈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在痛哭流涕的当中，神又让我看到了第三个故事。”让我最后整个崩溃了。神让我看到第三个故事，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以前在小的时候，大概国小不知道几年级，我忘记了。我有一次就爬到浸信会的神学院的围墙上，然后我坐在那个围墙上，我就看着里面。那时候我还有教会的生活，所以我就在那里就做了一个祷告。我就跟耶稣说：“耶稣，我长大以后，我要跟里面的人一样。”我说这些人在里面读神学要当牧师，我说我也要跟他们一样。第三个故事就是耶稣让我看到的那一幕，然后我就听见耶稣很清楚的声音跟我讲，他说：“妈，你忘了吗？”他说：“你忘了吗？你跟我讲你要当牧师的，你忘了吗？”他说：“你忘了，我没有忘。”他说：“你告诉我你要跟里面的人一样，他说我怎么可以让你死呢？”到了那一刻，我整个已经崩溃了，大哭在地上。我说：“说耶稣，你救我，帮助我，我什么都不会，你帮助我。”我说：“我愿意。”从那一刻开始，那一天我决定把我所有的毒品通通丢掉，马桶里面冲掉。我把我的香烟拿起来，拿着剪刀把它剪烂，决定不抽了。我决定那一天我要戒烟、戒酒、戒毒。而且我决定要跟外面所有的朋友都断绝。在那个时候我很脆弱，我知道我自己不行，我就找了哥哥来帮我。我说：“哥哥帮助我，我愿意改变，你救救我。”我说：“我需要有人帮助我。”在那个时候呢，教会其实那时候很多牧者其实都知道我的过往，大概很多牧者都不知道该怎么帮助我了，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来接近我，所以那时候很困难。后来没有想到神很奇妙，就用了那位刘思胜传道，也就是为我祷告的那位牧师，然后他就开始带着我，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说冒号没关系，我跟你一样。”我说：“什么一样？”他说：“我杀死人的。”原来上帝用一个杀死人的牧师来帮助我。然后他说他以前是基隆的黑道，他以前杀死人，进去关了很多年，回来开酒店的时候，后来在祷告山遇见神，以至于改变了生命。 后来他就每天带着我，然后呢每天让我一大清早就起床。那个时候呢在我们台北林良堂的林良山庄刚要建好，那时候预备献殿，所以呢在那时候林良山庄每天一大清早都有晨祷，就是有很多人在那边祷告，五点钟开始在那里祷告守望。我就每天早上五点就去跟他们祷告，跟他们一起祷告。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开始来戒烟戒酒戒毒。所以我整个戒烟戒酒戒毒，我没有去到任何的戒毒单位。我是在台北林良堂每天参加祷告会，然后跟着这位的传道身边，这样每天这样来戒毒。五点祷告完以后，到了七点多，他叫我去吃早饭，吃完早饭又立刻又去他那边跟他报道，又陪他一起，他会带我读经，有时候带我做一些活动，或者带我去参加小组。然后呢每次我跟他一起就这样一天又一天，然后我每次觉得难过，觉得毒瘾来了不舒服很痛苦的时候，我就告诉他，就为我祷告，祷告完以后我就回家去睡觉，强迫自己躺着这样睡觉来熬过我那个毒瘾。我以前每次毒瘾来的时候，我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处理我自己，痛苦到不行，我家里面的衣橱啊门啊都被我撞破了，我都没有办法戒掉。但是感谢神，在那一段时间我就借着这样的每天的祷告，然后每天的教会里面的活动，然后祷告完以后就去睡觉，就像一天又一天，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祷告完以后我很容易就睡着，特别是看圣经。然后我就说读圣经，其实我很爱读，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一读啊，读没有多久我就自然自己听到自己的打呼声了，咕咕就睡着了。感谢主，真的万事互相效力，为叫爱神得益处，神也借着这样子让我就这样睡着了。所以呢就一天过一天，忽然有一天我回首一望，竟然三个多月都过去了，我已经完全停止吸毒，也没有抽烟，没有喝酒，我就这样戒掉我的烟酒毒。而且很感谢神，神也改变了我整个的生命。当我呢开始我发现我对别人会有爱心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改变了。有一次我回家，在我家楼下发生一件事情，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帮助了一个人。我以前从来没有帮助人，我现在帮助人都要收费的。然后那时候我就帮助一个人没有收钱，我好高兴，我就冲回家，我就跟我妈讲说，妈不得了不得了，我妈妈一听吓坏了，我妈说什么事啊，又发生什么事啊，不是已经改变了吗？我说没有没有，我说我刚才楼下帮助了一个人欸。我妈说真的吗？我说对呀、啊、我说我从来不知道帮助人这么好啊，我说我第一次帮助人欸，我说里面充满了哦喜乐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妈妈就说真的真的，我妈也好高兴。我妈说那你帮助人家什么？我说我回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家楼上的邻居要进门，就他两只手都提着菜没有办法开门，我就帮他开了门。我说我以前啊，我看到他这样提着菜没有办法开门啊，我会故意躲在旁边，然后呢等到他自己想办法怎么处理完以后我再进去。我说但是那一天我主动去帮助他了，我说我好高兴。我家楼下的管理员也因为这样子就信了耶稣，他看到哇怎么可能会改变呢，就他也跟着信耶稣了。就信了耶稣以后你知道吗，有一次参加聚会，然后他去参加聚会，参加聚会完以后回来晚上很晚，然后呢我也在那一场布道会，然后参加完以后他回来的路上他就睡着了，睡着以后我就把他背到我的背上，背到他们家，因为他就住在我们家楼下。那当我背着他回家的时候，他呢口水呢就从我背上这样流流流流下来，哦，流到我的脖子都是，流到我的背上整个都湿了，你知道吗？那个口水味道很腥的，哇，真的是流到我全身，你知道吗？如果以前还没有信耶稣啊，我就把他丢到臭水沟里。但是那一天我没有这样做，我背着他，我心里面很喜乐，虽然我整个身上是黏黏的腥腥的味道，但是我却充满了感恩的心，而且充满着享受喜乐的心。我才知道原来在爱里面是这样的享受，在爱里面是这样的恩典。神就这样改变了我生命，就这样一路走来，然后也被神呼召，然后就进入到了全职侍奉。
一生最大
云彩飞扬和你分享精彩宝贵的生命故事，我是英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文茂浩牧师的生命故事。牧师，过去这个黑道帮派的这种打打杀杀的生活啊，已经离你远去了。在你决定要来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为你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而这条道路非常的奇妙，是一个服侍神的道路。所以你是怎么样去领受这个要全职做一个传道人的呼召？
好，刚开始我在教会的里面呢，其实我就是为了帮助我自己脱离这些的环境，还有呢，加上我戒烟戒酒戒毒，整个过程里面，所以我整个几乎全时间大部分都在教会的里面。那我跟教会拜托，我说让我做义工，刘世胜牧师每天这样带着我，就跟着他这样。所以呢，当我当得救的时候，我很感谢人，神给我一颗好像很愿意重新一个开始的心。我也不会说，以我说我哎呀，社会经验很多，我看多了，哎，什么人我没见过，哎，什么我碰过了，从下流社会到上流社会，我都玩遍了。但是好像神把我调整成为一个好像一个更新的人一样，我就很乐意，什么我都愿意做，什么我都愿意学，然后就这样一路走来，很感谢神，神就带着我。那有一天呢，忽然我开着车，早上要去祷告，然后在车上，我忽然就唱着歌，我就耶稣我爱你爱你，然后唱着歌我就爱你，我忽然就听到一个声音，一个声音很清楚的就跟我说，茂浩我也爱你。哇，我就好激动，我就感动，我就在流泪。然后忽然我就听到一个声音，他跟我讲了四个字，两句话，他说圣洁顺服我要用你，他说圣洁顺服我要用你。因为那是我刚重新走回教会，实在一下谈到圣洁顺服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好像还有点陌生。我想了一下什么是圣洁顺服，然后我想了一下以后，我就突然想通了，我说对，我要脱离所有的罪，我也不要再犯罪了，然后我要听神的话，上帝就要用我。然后呢，我就决定了我要圣洁顺服，我就开始回应神。后来就发生921大地震，然后我就投入了整个的救灾的服事行列，派驻到埔里救灾，然后就慢慢后来周神助牧师就希望我能够回来重新好好的读书，所以他就把我我在灾区大概九个月以后，他就把我带回来台北，让我重新好好的念书，开启了我生命的另外一个新的旅程。不光是读神学，包括我以前还没有的一些的补足的学历，那我就重新来把它研读。后来呢，我有一年的时间我转调了花莲，将近一年，但是神并没有让我留在那里。后来上帝又把我带到中国大陆，后来在中国大陆服侍了五年多，然后后来教会又把我调回来，教会就跟我讲说，茂浩有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在万华，那万华这个地方呢都是一些非常贫困穷苦的人，那为这个地方祷告很久，他说你愿不愿意做开路先锋，帮教会来开拓这个地方。我说我愿意，我尝试看看，然后我就决定我要过去，然后我就到了那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在哪里呢？这个地方叫万华的南边，是南万华，靠近也就是西园路，靠近到环南南路那边了。这个地方呢普遍性都是中下阶层人居住较为多数，而且呢在那里有一整片的几个住宅很有名， 一个是福明平宅，一个是西园国宅。福明平宅是什么样的地方呢？就是三口以上然后没有生活的能力，政府就把他安排住在那里。他们是属于弱势中的弱势，也就是三口以上的人口，但他却没有生活的能力，没有办法养活，所以呢他们就被安置在那边，让他们可以在那里免费居住，然后缴个好像几百块的这个一丝一丝的钱，但是政府却对他们每一个人补助从7000到10000多等等不等的这样的等级补助他们的生活费用，然后让他们居住在那里，然后帮助他们能够更新脱贫，能够有重新有生活的能力，或是帮助他们能够或者是有劳动力。所以呢有一些人就会安排手脚可以的，他们就安排他们去扫马路，成为这个环保局的雇工，如果没有办法工作可能就会领政府的补助。那所以那是福民平宅。另外还有一个西园国宅，是一个非常老旧以前的旧国宅，虽然那是自己的房子，可是因为是很久以前政府非常便宜给他们分期付款让他们买下来，然后但现在是自己的财产了，可是非常老旧非常破旧，里面也是几乎都是低收入户。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那边跟着我们的牧师谢明宏牧师一起，然后在那边行军祷告。那后来有一次我自己就去那里行军祷告，在那边绕的那个地方祷告的时候，我就忽然看到有一对男女在那里吵架，吵一吵以后我就看到那个女的拿出了刀子，结果那男的就把那个刀子抢下以后就把那个女的痛打一顿，然后我们就看到这样，后来就报案，有人就报案，警察就来了就把他们带走了。那我就问旁边人，我说这里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吗？他说哎呀这个小事情啊，他说每天都蛮有的他说这里每天都会有这样的事，他就指着旁边那边五楼，他说你看那里，那里那一天上次才气爆，他说另外一边你看那边之前才跳楼，他说哎呀这里常常都有了，然后到了晚上你这里叫那里叫的，他说都小事情啊，没什么。我一听我说哇主啊，哇这个地方真的太需要耶稣了。其实那时候后来开始了解那整个地方，我就发现了，我开始要认识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刚好那时候要圣诞节了，我就在那里办了一场晚会，借着办完圣诞节晚会以后开始跟地方建立了关系，让地方上的人可以认识我们。接着要过年，所以过年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一个方法了啊，我们就想过年大家要吃什么年糕，所以呢我们就购买了很多的年糕，带着年糕一家一户的每一家去敲门送年糕，然后去跟他们说我们是教会的人，以后我们会在常在这里、哦、帮助你们的生活，有什么需要你都可以跟我们联系，然后就这样一家一户一家一户的拜访。然后当我拜访完以后，那边所有挨家挨户几乎都敲过门，每一家我都去看过了。那所以我忽然发现在那里人几乎 98% 都没有信主，哇 98% 都没有信主，而且家家户户几乎家里都有什么都有神坛呢。最后唯一那2%说是信耶稣的，然后呢可是从来都不去教会的，而且每天都醉醺醺的。他说不是我以前啊、哦、那时候我是传道，他说传道我以前 哦都有在教会呢哦，但是我闻他全身都是酒味，他说我已经好久没有去了啦他说你建了教会哦我就会去啦哦，我看完以后我就觉得很高兴，我说主啊谢谢你，哇这个合场真大，因为都没有信耶稣耶，通通都是我的对象，哇我就感谢主，说主啊你把这地方赐给我太好了，而且这些人太需要耶稣了。
特别为你邀请到的就是双元教会的文茂浩牧师。牧师您在万华建立教会哦，刚开始是没有会堂的对不对？你们在哪里聚会啊？
哦，是的，那时候我有想过是不是要先弄一个办公室在那边，可是呢，一方面那时候没有一个合适租的地方，另外一方面那时候我们也都还没有开始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就没有会堂也没有办公室。那时候那怎么样跟地方上认识聚会呢？那感谢主，因为以前内地会的宣教士已经在那边有扎根，他们在那里扎根了很多年。那所以呢，内地会宣教士他负责的那位同工呢，后来他预备要回美国述职，要离开。 那他离开以前，他听到说哇，林亮堂要来，他好高兴，他就告诉我说，我们这个地方可以交给你，因为我就可以跟你接手，因为我要回去述职了。我那时候听到也好高兴，我说哇，有现成的可以接手，哇，我就不用哈这样子辛苦的奋斗，我就觉得说，哎，我可以从这一群人开始先做起。结果呢，我就很高兴愿意接手。结果呢，他就跟我说，来，你礼拜四你来中午这个一点的时候，你过来哈，我们在这边聚集哈，两点的时候过来聚集，我们在这边聚会。哦，哪里呢？他跟我说在树下，马路边的树下啊，我们那边在门口的大树下。我说哦，好，我就开始过去了，在树下啊。原来他每个礼拜就在树下那边唱歌，然后叫大家来一起唱歌。
所以那边就是他们聚会的地点。
对，就在马路边的树下。后来我就很高兴的，我就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唱歌。当我去了以后，一看啊，就他跟我介绍了两个会友，一个是视障的，也就是眼睛已经瞎掉的。好，一个叫詹大哥，詹大哥，他是瞎眼的。还有一个呢，是一个不太能走路的阿嬷，他就交给我这两位，我就从这两个身障长辈接手，然后就开始在那树下继续的唱歌。但我刚开始去唱歌的时候，可能人家对我不是那么熟悉，不像洪医师那么熟悉，所以我刚开始带这两个长辈唱歌的时候，每次我们在唱歌的旁边啊，都有一些的酒托啊，就是一大清早天刚亮就会有一堆人在那里一拖一拖在那边喝酒啊，喝的那个米酒。然后我每次在那里一唱诗歌啊，他们就很生气，就问候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然后就用三字经问候我，然后就跟我说瞌睡现在啦差戏啊。然后呢他每次骂我呢我也不理他，他骂我呢我就随他骂，我继续唱我的歌啊，我相信他也不敢来对我动手。然后还好我自己有深厚的背景，所以那种恐吓我不会害怕。所以呢我就在那里继续唱我的歌，每天带那两个长辈这样来唱。那很感谢神，神很奇妙，唱一阵子以后一直都是那两位长辈，那也没有人要理我，没有人要过来唱歌。但是有一天忽然改变了，有一天我忽然听到有一个人就拎着这个两只手拎着这个酒瓶就走过来，嘴巴骂的脏话叉叉爷爷的，然后叉叉叉叉到我旁边的时候，他就对着那个残障，我带着那个残障的那个大姐，那、这个残障大姐身障大姐就跟他讲说，今天见啊，他就叫他 K 部啊，就是干妈妈的意思，他 K 部我跟你说，今天都不要跟他做动啊，谁都不要动，我一定要让你死啊！我听他骂要给这个死给那个死，他说他一定要把他们杀了啊！我一听到以后，我就站起来，我就走到他旁边，我就一把他抱住。他吓了一跳，他瞪着我，我怎么这样抱住他？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这样抱着他。我抱了他以后，我就拍拍他，我说我知道你的心情，我说你受伤了，我说那些人让你受伤了，我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这个人吓一跳，他这辈子从来没有人家这样抱他。原来那他受很多的伤，他在他自己的家的成长也是受满了伤痕，从来没有人爱过他，所以他很痛苦。他是当地的一个等于是一个混混的这样很有名的，就是很凶悍在那里。那一天他被我一抱以后，他就再也离不开了。结果他每个礼拜都会来，每个礼拜就跑来跟我们一起唱诗歌，然后每个礼拜都来跟我抱一抱，哇，就像信了耶稣，然后就跟我们一起，我们就这样就变成三个人了。然后三个人就越来越多，后来呢因为人家看到哦，怎么连这个人都来了，然后他又找了一大堆人，然后有时候就开始要求旁边人，哎，你要过来一起来唱歌，人家惧怕于他的这个以前的恶行恶状啊，叫了以后不敢不来，然后有些人很无奈的就来一起唱歌了啊，没有想我们就这样越唱人越多。后来呢慢慢的，但是因为我们常会碰到刮风下雨，下雨的时候我们很困难，有时候躲在那骑楼也不方便。后来是很感谢福明这个平宅这个办公室的督导，他就帮助我，他就告诉我说，诶，这样好了，用我帮助这种福明平宅的这些居民的名义，然后来帮我租这样活动中心。后来我们就租下活动中心，用非常便宜的价格，政府就让我们使用那边，然后我们就开始终于有了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感谢神，我们就慢慢的做。但我们刚刚起初做的时候，其实人并不多。第一次我办活动的时候，邀请了一些剧团来表演，哇，人蛮多，来了七八十个，我好高兴，哇，觉得人很多。可是到了第二个礼拜，我告诉他们说，我们每个礼拜都有聚会哦，大家一定要来。后来第二个礼拜来的时候，剩两个， 哇，只有两个人。我心里面想我怎么会这样呢，只有两个人。我心里就很痛，想说哎呀，建立那么多关系，送了那么多年糕啊，每家每户都拜访了，而且认识那么久了，怎么现在剩两个。而且包括后来我那两个残障长辈也跟我说不来了，因为他们说现在较远了啦，因为比较远了，不方便，眼睛也看不到啊，轮椅这样推哦，他们也觉得很累，他们就说不要了，也不要麻烦我们。而且那时候我们在二楼，他们要还要爬楼梯很困难。后来就换了另外两个很比较年轻的跑来聚会，就是那个喝酒的那个说要杀死人的那个，还有另外一个新的。然后我们就这样两个人这样开始聚会，这样聚会以后，我忽然有一天有一次第三次聚会第四次聚会的时候，神就忽然给我感动，神就说你等他们来聚会，倒不如你去叫他们来聚会，你不要等着他们来，你要去叫他们来。所以呢，我就忽然想到，我说对，我可以这样做，以至于我就开始去找了一个大喇叭，我就拿了大喇叭的广播器，开始在那里大街小巷沿路这样边走边喊，我就喊着大家来聚会啊，欢迎来聚会，来我当中心哦，我当中心哦，今日哦有足精彩聚会哦，几点到几点啊，聚会了我够米包够啥要送给大家，哦大家早登去厝诶，欢迎大家来聚会哦，哇我就每天这样大街小巷喊，哇一喊哇真的来很多人。因为大家一来的时候就问我说啊有米包喔啊有什么东西他会提不米喔有什么喔有油喔啊大家就来拿。所以那个时候我每次聚会很辛苦。我呢前面喔要两三个小时前就要到。搬很多的一些米啊，我要去磨一些米啊，油啦喔、哦、面包啦等等东西都预备好以后，我要搬过去那里放好。然后还要搬桌椅，因为那里不是我们自己的地方，所以整个桌椅我们都还要搬，我要从楼下搬到二楼聚会的地方，然后搬上去，然后椅子摆好以后还要架设音响，我自己要带喇叭，自己要带一些音响设备，整个过去要自己架啊，所以呢非常辛苦。有一次碰到下雨天，那个雨让风雨很大，然后我在那里搬，然后忽然就有一个当地的居民，他就看到了，看到我跟师母两个在那里搬，然后呢他就很感动，哇他说哇你们夫妻两个怎么这样子，这么雨这么大，你们自己在搬东西，这样淋着雨搬东西，然后他们就跑进来帮我们搬。后来从那天开始你知道吗，后来叫了一大堆小朋友，小朋友也都跑来，后来每个礼拜就一堆小朋友都跑来帮我搬。所以呢感谢主，我们后来从广播以后人就越来越多，然后大家都跑来，那后来人越来越多以后，我们就觉得应该要会堂了，
是，
后来我们就跟台北灵粮堂申请，教会评估以后觉得说是我们在那边做的很好，那就决定可以在那里设立一个会堂，因为那里有这个需要、
嗯、
所以呢教会就立刻帮我们租了一个会堂，让我们可以在那里设立教会。当我进到这教会以后，我们整个那个关系是一个不同的培养的关系、
嗯、
而且当你在那里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份爱在那里的需要。其实为什么我会这样的爱那个地方，后来很深入的在那里扎根，这样子在那里来做这样的福音的工作、嗯、其实我觉得不是我多有爱心，而是这一群人反而他们激励了我，还有看到一个生命的需要。进入会堂以后，后来那个会堂刚开幕的时候，现堂的时候，小朋友们来，你知道吗，他们走进了会堂，其实我们教会非常的简单，没有什么布置，就是白色的墙壁而已，就这样放了一些椅子东西，很简单的，并没有很特别的布置。但那小朋友一走进来的时候，他们就喊了一声，哇好高级哦。小朋友都喊说好高级啊，你知道为什么说好高级，因为第一个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房子，四五十平五十平的房子，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五十平的房子，他们只知道他们住的房子就那么一点点大就挤满了，然后他们也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这么干净的房子，因为他们自己的家里都脏得不得了，所以他们说好高级啊。那我就带着这一群人，然后帮助他们，把他们引导到神的面前。但是当然来的人都龙蛇杂居，什么样的都有，特别孩子们，你要知道这些孩子们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例如说 有一次有一个国小二年级的小朋友在我们会堂里面那边跑啊跑跑那绕来绕去跑，然后他就嘴巴就喊着，我要杀了谁，我要杀了谁，我要杀了谁，我要给谁死。我就跟他说，我说来来来，我说齁，小朋友过来，我跟你齁聊一聊。我说你要杀人，我说你不知道杀人要坐牢吗？然后哎，牧师你不要骗我的啦，杀人要坐牢，我爸爸都有告诉我了。然后我爸爸说我这个年纪杀人不会坐牢啦，会假释啊。他爸爸说的是不是真的？是是事实。他那个年纪国小二年级怎么可能坐牢，一定会交保出来的。但是他爸爸说的是事实，但是却是一个完全扭曲错误的教育。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我所以说他们那里的教育出了很大的问题。爸爸妈妈给他们看到的，社区里面给他们看到的，都是一些很败坏的生活，
是
跟严重扭曲的一些的生活价值观。所以他们整个每天吸收学习的都不是一个正确的。
他们会不会带一些危险物品到教会啊？
哦，我们刚开始以前在活动中心的时候，那时候最辛苦的是谁？是我师母，她是负责带儿童，我带成人。
哦，
你知道师母带这些儿童，这些儿童当时我们没有办法分龄，所以儿童、青少年都混在一起。然后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师母她要到我们活动中心外面先绕一圈去找，
是
找什么？这些孩子们来聚会的时候都会带着东西来，带什么？带着铁棍啦、啊，带着那个棍子磨得尖尖的啦，要不然身上就放一只罗赖把啦，哦，就是起子啦，或是哦放个小刀啦，什么东西？哇，我们都要去搜，看看他带了什么东西来。有一次呢，我们有个神学生来帮助，他就看到有一个身上带了一个起子，他说：“你带这个起子干什么？你要做吗？”他不带怎么行？他不带，等一下打起来怎么办？所以他们每一天来聚会，这孩子们很喜欢来聚会。可是他们来聚会的时候也预备好什么？预备要打架。
所以他们其实是很没有安全感的耶。
是，不但没有安全感，特别是错误的价值观。所以他们几乎在那里，我跟很多青少年聊，他们都说到了国中以后，其实他们根本就不读书，在等什么？他们在等，等什么？我说原来他们说在等有没有老大看中了。他说老大看中了，他们就带出去，他们就飞黄腾达了。所以呢，我们在那里就帮助这些孩子开始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的教会很特别，我们的教会那时候初期，我们整个墙壁上，我们看到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教会一般大家都会贴一些守时啊，
是啊，
或是啊诚实啊，或是一些很好的激励性的言语啊，爱啦等等，哎这些的东西。但是呢，你会发现我们墙壁上我们贴的都不一样，我们墙壁上贴的不可以对人比中指。不可以用三字经问候别人的爸爸妈妈，然后第三个不可以带武器来，第四个我们在上面写的不可以没有经过牧师的同意就把教会的东西带回家，所以呢，他们以前就是这样。这些孩子们，他们以前刚开始来到教会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他们都没有规矩的，一走进来，他们看到这个喜欢就带走了，然后也没有经过我们允许进来绕两圈就走了，好像进来巡逻一样。那所以呢，以前那时候对这些孩子们呢，然后那师母是真的压力很大，然后那些孩子们经常有斗殴性的行为，有一次差点刺到那肚子上，师母跟他们紧张上去跟老师这样就抓住了那个武器，要不然肯定就刺进肚子里面就出命来了。那师母有一次就很软弱的跟我讲了，他说：“那我冒号，我们要不要放弃了？我们要不要退出了？”我说：“为什么要退出？”他说：“我们承担不起。”然后人聚会每天都到预防，要预防他们要打架，今天差一点就捅进去了，他说如果捅进去的话出了命案我们怎么办，他说我们承担不起。我说你放心吧，我说神既然派我们来了，神就为我们看守。然后我师母就点头，以至于我们两个就继续坚持的走下来。其实我们在那里走也不容易，因为为什么？因为很多同工其实有软弱，有很多人都带着很深的盼望来到这里，都觉得好像哇，基督的爱要改变一切。结果他们发现，原来他们面对的不是这样，好像教会说啊，你说耶稣爱你，他们就很怪的哦，主谢谢你啊，然后就很高兴的就回应你。他发现原来不是这样，这些孩子们他发现哇，这么难带，而且这么危险，然后他们觉得这样的环境觉得很辛苦。后来就陆陆续续有很多来帮助我们的同工都离开了。那有一个同工有一天就来找我们，他就跟我跟师母讲，他说你是很好的牧师，很好的师母，但是你们两个人不是一个好爸爸好妈妈。他说孟母都懂得三千，他说孟母都知道要为自己的孩子找好的环境，他说你们两个人太不负责任了， 把你自己的孩子丢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你这样的环境这么糟糕，你还让你孩子在这里面。他说牧师师母，你们自己要在这，你们在这吧。他说我们要走了，他说他们要离开了。我跟师母那时候很伤心，后来呢我没有什么回应的话，我就跟师母说，你跟他说神既然派我们来这里，如果我都没有信心相信这里会改变，我说我没有资格走进这个地方。我说我相信神会改变这里，我说我的孩子走进这种环境里面以后，人生还是会碰到这些环境，我说我只是让他提早遇见，为他做好这样一个教育。
那时候生两个孩子，
对，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所以也让我的孩子能够看到这一些人生命里面的软弱跟需要的扶持，所以我们就很坚持的要让我们的孩子继续留在那里。所以当我们这样继续留在那里的时候，后来宣教士叶大卫宣教士他就很感动，他就说哇，妈妈说你这样子愿意把孩子这样放进来，他说我们也决定回应你，哇，他把他的孩子也送进来了。后来慢慢大家就看到，哇，牧师的孩子也在这，宣教士的孩子也进来了，就大家的孩子都慢慢都送进来了。后来呢我们就在那里就整个做起来，而且慢慢我们改变这些孩子，你知道吗，我们这些孩子从以前这样开口就讲脏话，但是慢慢整个改变。你知道有一天有一个妈妈跑来跟我们讲说，哇，不得了，牧师不得了了，我孩子竟然得到礼貌奖。我说什么叫礼貌奖？他学校现在有礼貌奖。他儿子他以前动不动跟人家用拳头的，都用三字经的，现在竟然会得到礼貌奖。啊，很感恩，就这样改变了。那我们有一个孩子以前都不讲话，因为他家里面是有，就是妈妈是聋哑人士，然后是低收入户，然后他很大压力底下，父亲常常都用非常严厉的对待他。所以呢他都不说话，他还在教会里面很久。那我们就常陪他聊天，慢慢慢慢开始建立起了关系以后，有了信任感以后，他开始敞开，他每天都来教会。他本来在学校考试啊，常都考零分，就忽然有一次啊，慢慢越来越高了，分数一直提高一直提高，考到九十几甚至考到，哇，可以考到有一次将近快要满分。老师就觉得很稀奇，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他说你到底是什么地方改变的？他没有，我就是每个礼拜都到教会啊，几乎啊，就是下放了学他也跑到教会，然后呢礼拜六礼拜天放假都在教会。然后他老师就非常高兴，后来老师就来教会找我们，就谈合作建教计划。我们就看到一个一个孩子看生命都蜕变了，而且呢慢慢我们后来小朋友现在我们双园不会再有骂脏话的小朋友了，都没了。
天父，你的眼光和心思所到之处，让我的眼光和心思跟随你。天父啊，在你的眼泪所汇聚之处，愿我的眼泪也在那里凝聚。天父，你的双眼注视怜悯失散灵魂，愿我的双眼也能注视怜悯。天父啊，在你泪水滴落石头的黑暗处，我的双脚也愿意走向前，愿我心能更深认识天父的心意，我的意念但愿能够贴近天父的意念，我的全人更深认识天父的心意，愿将我的生命全然献给你。
不知道为什么神给我们教会一大堆都是单亲妈妈，那这一群的单亲妈妈就成为我们教会里面的大军，以至于就一个又带一个，一个又带一个，然后我们就教会人越来越多。然后呢，这些妈妈他们都有着很大的故事，他们都有很悲惨的过去，但是他们在教会里面经历神的爱而改变了生命。我们也给他们每一个人发掘他们的恩赐，找到他们的定位，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培训。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是人人都服侍，所以我们教会，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办甚至一些圣诞节的聚会，都是上千人。其实我们教会人并不多，目前我们大概大人小朋友整个加起来接近180， 这样180个人左右，怎么能够办1000人以上的聚会？其实我们几乎都动员了，所以我们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我们都投入在服事的里面。是，当我在服事这一个族群的时候，其实我很谨记着神给我的感动，告诉我，我正站在活人与死人之中，所以我知道我在那里责任很重大。因为当我在那里服事的时候，我看到每一个家庭这样的破碎，其实这些所有的家庭他们都在等，希望有一条路可以让他们走。
是，
他们在很多的困苦困难的里面，他们也不愿意，可是他们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要有人引导他们走进一个正确的路。所以呢，有一次我碰到一个通知告诉我说，牧师，牧师，你可不可以来帮助我？我说什么事？他说我家对面那个人自杀了，家里面人烧炭自杀了。他说我很害怕，你来为我祷告。我就赶过去为他祷告，在福明平宅。然后我就为他祷告，我就看到那个门户整个大开，那个死在那屋子的里面，检察官啊警察都来了做处理啊东西，然后把他后来做好以后弄好以后就抬走。然后我看了一下，我就想到这一家我也来过，以前我们的神学生也去那边敲过门，然后也去送过年糕，我们也曾经跟他们谈过，但当时他没有接受我们，所以后来我们就走了。那一天我心里面非常的痛，我觉得如果那一天我们没有走，如果那天我们敲门，我们多一点跟他谈，我们多敲他两次门，这一家人是不是就不会烧炭自杀了？所以我就决定，我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像正在活人与死人中间，他们就在等我们。所以呢，我就决定在那里生根。每一次晚上啊，我大概一个礼拜都要接个一次电话到两次。什么电话？就是半夜打给我说，牧师，我要跟你再见了。他说，牧师，我要走了，我预备要走了。我说你干嘛要走？你要走去哪里？他说没有，我要自杀了。我说你为什么要自杀？他因为停水，停了好几天都没有水，我就觉得世界活得没有意义。我说停水你就要自杀了吗？他说不止这样，他说我因为停水，楼上他说没有水，我就把水桶拿到屋顶，他说去接水。他说屋顶因为有下雨嘛，他说他接水，接水下来要冲水。他说没想到隔了一阵子，他说水应该接满，他一上去看，就整个水桶都被人家偷走了，所以他觉得他人生已经崩溃，他要自杀。所以呢，我们就跑去，我说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说我忙到，我说你先不要跳，我说你等我，等我以后你要跳你再跳。我说平常牧师对你好不好？他说好啊，好。我说你就等我，然后他们就等我。其实他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其实你要跳楼就直接跳了，打给我干嘛？就是因为他在等一条路。他希望他能够不要做这件事，可他找不出理由他能够不做，他在等一条路，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其实我在那里经常要接这样的电话，不管是医院，不管家里面吞了药冲破门进去里面救出来，赶到医院去看。那还有一个哇更有意思的，这个他拿了刀，两把刀，把家门都反锁了，打了个电话给我，他说牧师，他说来跟我诀别。我说什么诀别？他说我已经锁好门，要把他全家人都砍死，然后他再自己自杀。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你不用讲了，他说你来也来不及，你不要来了。他说你别来啊，没胡啊啦。我说拜托拜托，我说平常时牧师都有听你的话吗？他说有啊，哦，你真好啊。他说你真好啊，我说啥你都有来跟我斗三工啊，然后你都有来帮我啊。他说我说那好，我平常都有听你的。我说那你愿不愿意听我一次？他说好啊。我说那你就不要做，等我，等我到了以后你再做。跟我讲一讲，他说后来没你比较紧啦。后来我就飞车赶过去，你知道吗？我飞车赶过去以后，咔啦咔啦咔啦，哇，真的敲门以后，他咔啦咔啦问是我啊、哦，是确定是我以后，一开门以后，然后几个门锁打开以后，我一走进去，看他两只手拿了两把菜刀，
好可怕！
他两把菜刀站在我的前面，然后我一走进去屋子，他就忽然菜刀就举起来，我吓一跳，结果他就往我旁边前面一扔，就把菜刀扔出去。他就骂了一句脏话，叉叉叉以后，他就说：“今日是看牧师的面子啦，无你拢死啊啦。”然后他就把菜刀扔掉以后，他就跑回去房间自己睡觉。其实这个人就好像我说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在等一条路。如果今天我没有去，他可能就做了悲惨的事情，报纸就会登出来。但是当我赶去的时候，他就是希望我去。虽然他嘴巴讲说你不用来了，但他在等我去。其实从他内心的深处，他们都在呐喊，
是
有人可以救我吗？这一群人一家一家，每一个有不一样的遭遇，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相同，就是他们都在等候有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 所以当一家一家被救回，一家一家生命被改变，一家一家在耶稣基督里面经历了神的爱以后，那个满足是我没有办法形容的。
我想到那时候牧师您自己也曾经因为吸毒啊什么精神错乱啊非常非常痛苦啊，然后搞自杀，就是死很多次嘛，但是每一次都被救活。就在你很痛苦的时候，神为你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而如今神也使用牧师让你把这一条很美的路可以让更多的人也走上去。我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能不能请您用一节经文也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
是，我想我当我蒙恩得救以后，有一段经文在我的生命里面是我很感动的一段经文。什么经文呢？就是雅各书，雅各书一章五节里面说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感谢主，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自己，我真的很黑，我不但我的皮肤黑，我的心更黑，我一直都在黑夜里面生活，在黑道里面打滚，但是神却从来没有看我黑，原来我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秀美。虽然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已经是一个没有的人生，放弃的人生，好像看不到明天太阳的人生，但在神的眼中却不是如此，因为神早就已经为我预备了计划，神早就已经预备了道路让我可以行走。我以为我无路可走，原来是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神为我预备的。当我觉得我自己是如何的糟糕，如何的没有用，原来这位神深深的爱着我，他从来没有抛弃我，默默的引导着我，而且暗暗的保护着我，带领着我。当我觉得我自己一无是处，是一个没有用处的人的时候，神却认为我是他所可用的器皿。而双元福音中心也是一样，虽然我们以前有很多的人是世人看为抛弃的，人生好像已经无路可走的，但是神却用了这一群人，却成为许多在这些痛苦中的人祝福，以至于双元福音中心的每个弟兄姐妹们，一个影响一个，一个又影响一个，不断的改变，让这个教会如今已经是完全一个不一样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多人的祝福。感谢主使用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发出光彩，能够成为神荣耀的见证人。
这让我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何等的盼望茂浩牧师的分享，他的故事也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已经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事工当中，如果听众朋友你想要来索取实体的 CD， 可以跟英如来联络。那当然如果你想要更多的来认识基督信仰，我很欢迎你来参加旧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带领你循序渐进的透过这个读圣经哦，明白神对你的生命真的有一个独特美好而且蛮有盼望的计划。好，当然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呢，除了在救恩之声的官网，我们也在我们的 APP 在微信上面来播出。如果不需要实体 CD， 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在 APP 上面来下载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好，如果你要索取 CD 或者是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可以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节目的最后呢，再次的感谢茂浩牧师的来到，谢谢牧师。
谢谢。
那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咯，祝福你有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时光，我们就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见，拜拜。
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 想世界。